今天我想我们就是看从15到23节啊，第一章。我们上次讲到说第九节那里就给我们那个祷告啊，就是把前面两章1章、2章的主题，就是祈求神能够使我们啊能够有充满属灵的智慧，叫我们能够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然后第3、第4节呢，就是第10节就是讲到第3、第4章的主题，是祈求神使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蒙他的喜悦，然后呢还是渐渐的多知道。认识是因为智慧跟悟性上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行出来也是为了在一切神旨意的上面结出果子来，渐渐的还是多知道神。我们都知道神是看不见的，所以当15节开始的时候就说出了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哥罗西书是为了当时在哥罗西一带所传的异端啊，能够对付这个问题啊而写的。那我想我们弟兄一开始已经讲过啊，怎么样去认识这些假的，是你要多看真的钞票。当你真认识神的时候，一切不是真实的就通通的啊，就是不攻而破。所以我们一直看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里面说我们要满心知道神，真知道神，神的丰盛，基督的丰满啊，一直讲到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有一个意思就是实在的知道神旨意的丰满。为什么好像哥罗西书里面特别讲到很多丰满呢？也就是说，基督就是神旨意的完全。在因为当时的人用世上的哲学一些的小学，就是其实甚至地上的一些的宗教，都是要追求更高的境界，你怎么样修行怎么样你就能够达到更高的境界。但是神的话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基督啊是神旨意的丰满，就已经完满了。在基督里，所以你如果你认识什么是神旨意的完备、完满、完全、丰满，你就不会在基督以外去再有受这些人的影响、吸引啊。所以当从15节开始，就把这位真的啊、真实的啊、这位爱子，他的所事跟他的所作，再很透彻的来讲出来。所以神是借着他的爱子成就跟显明他永远的旨意。 神的儿子爱子是神心意的中心内容。所以神从不同的角度向人启示他的儿子，然后叫我们看到只有借着他，靠着他，在他里面，人才能够真正享受神的恩典。所以在这里说出这位爱子为什么能够有资格把神完全的代表出来，为什么他是能够完全的满足神的旨意。我们来到神的跟前要享用神的恩典，一定要借着他。所以在这几节里面，就是把爱子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啊，就是他的所事跟他做了什么，很清楚的借着这几节向我们讲明。如果我们真是这样看清楚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会受任何的搅扰，我们也不再在他以外有任何的寻求。所以第十五节那里一开始就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一开始这句话是爱子与父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或者是他是父的彰显跟代表。当我们知道这个像，我们在我们一直都很清楚知道这个不是外面，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是讲到他性格的彰显啊。那约翰十四章说人看见主就是看见父啊，约翰十章三十节说我与父原为一啊，约翰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爱子他是神的像，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如果你严格的上来讲，他为什么能够完全的把神彰显出来呢？因为他本身就是神。所以我们在这里，因为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他是三而一的神当中的一位，所以他道就是神。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之外，你在基督以外，在这位完成神旨意的子神以外，你还去找什么更高的？所以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句话里面，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慢慢的去领会的话，我们就真正的知道我们追求的目的方向啊，不能在他以外。而且第二句他说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前啊，然后后面很多时候我觉得圣经里面的一些的字啊，有的时候它有不单单是一个意思啊。那在这里这个说它是首生的 the firstborn 啊，然后呢他把他的意思呢又解释一下， 说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就是他不是被造的，因为他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中文这个圣经啊，而且呢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神的话就是一句两句三句四句的解释他这个首生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就是讲到他与被造的关系，是好像是从创造而言啊，他是首生的，他一切被造的以先，而且他这一个 firstborn 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圣经这里面啊，重点。是不是讲到时间，而是讲到地位啊？因为这个 firstborn 原文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时间性的先后，一个是地位上的先后啊。如果我们读圣经里面，如果在诗篇89篇27节那里说，我要立他，讲到大卫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啊，他说 As to me, I will make him firstborn. 所以大卫是 firstborn, the highest of the kings of the earth. 那我们都知道大卫不是第一个君王，所以在次序上不是。但是这里说他是我的 firstborn 的长子，他在王当中，那当我们在这里知道他是神所定义的代表他的那个最高的君王。出埃及4章22节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那我们在这里说神的长子是谁呢？不是以色列，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这里一直看到这里是讲到一个次序优先主权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看到今天啊，有人在这里说耶稣是被造的，这一点是根据这一句话，因为他是首生的，那这个完全跟圣经里面所讲的根据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实际上你看看箴言8章22到31节，就是讲到，主说他在一切被造的时候他是谁的时候，你就很清楚。我想我们回去可以读一读，我就不花时间去念这那几句。所以这里是讲到从创造而言，他跟万物的关系。是他在这一切之先，而且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所以在这里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第一个角度是从爱子跟父的关系去认识他，他是不能看见神的像。第二就是从爱子跟被造的关系，从创造而言他是首先的啊，他是一切被造以先，万有都是靠他，也是在他里面造的。然后第三呢，就是他与教会的关系，就是从救赎的角度来讲，那当然就是18节啊，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他是原始，这里讲到这个18节讲到他是原始，是 讲到他是新造的开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是从复活而带出来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firstborn。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你就讲到基督他是跟新造的开始，他不单是创造的主，也是救赎的主。他从死里复活就显出生命的大能，好像启示录一章十八节说，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打开了阴间的门，基督复活打开了人复活进荣耀的路，是新造的开始。所以我们在这几节的里面，如果我们能够抓住的话，我们就不会被当时的一些的异端，甚至今天的异端来困扰。因为神的话是那么清楚的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 得救。所以在这里继续的在这里讲了，他显出生命的大能，是从首尾死首先复生的。那这当然这里就是开始讲到他的所作啊。所以在希伯来书七章十六节说，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生命之大能。所以他从死里首先复生，不单只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也是将生命扩张到新造的人里面。所以他是那个 firstborn。所以我们在这里一直在这里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位新造的而且呢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又一次想到一切的丰盛，也就是说在他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一点点的真实的东西。而且呢他所做成的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借着基督在肉身受苦，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所做的，一方面释放了生命，他所做的一方面就成就了和平和好。这个和好不单单是流血洁净了我们的罪，而且这个和好是叫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也就是说，那只有成为新造，只有，所以一方面他结束旧造，一方面他洗净了我们的罪，一方面呢他又带进新造，因为他叫我们的和好，消极的方面洗净我们的罪，积极的方面把新的生命给我们，叫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然后把我们引到自己的跟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与神恢复交通因为从前我们犯罪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 外面有行为，里面有与神为敌的心，而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在肉身上所流的血，就解决了人的罪，也解决了人的己。然后从死里复活，把神的儿子的生命给了我们，啊，那叫我们能够活过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恢复交通，一方面除去障碍，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有相同的，与神有相同的，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恢复和好，没有办法交通，也就是使得生命。所以在这里是很，我觉得是很具体的，再一次把哥罗西的神的儿女们，叫他们看到，他们信耶稣不光光是罪得赦免，除去他们的恶行，他们在基督里面更重要的是，基督成为他们的生命，这样他们才能够有条件的来到主的跟前。所以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到基督所成就的是这个福音的盼望，是不受，我们上次讲过，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因为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因为今天很多人在扭曲福音的绝对性跟它的普遍性，而且说今天已经不是初期第一世纪的日子，今天是21世纪了，而且福音在中东是怎么样，到我们中国又应该是怎么样，在这里就完完全全的把这些可能的这些的说法，通通的因着基督他所做的跟他所事的，来堵住了这些，或者是完全的摧毁了这些说法的可能。那叫只要我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就不能够失去这福音的盼望。我想一开始的这一段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掌握的稳的话，就能够解开整卷的书里面所要说的话。
在弟兄交通到15节到20节，我这次在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原来这一段啊，这一段的它的整个题材是一个诗歌体的一个题材，所以说它的整在结构方面，在15节到17节跟18节到20节，它是一个完全对称的结构，所以说对称的结构，它在表述的内容方面就是相互补充、相互对应的。那么我就这次看的时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入手的话，我就觉得这两个对称的结构里讲了两个点在那个地方。那么刚才弟兄也交通到了18节到20节这一段，他是讲到这个这位爱子跟这个教会的关系。这个教会呢，我们知道就在爱子里头是新造的一位。那么 那么这个呢对应的一个词呢，我们其实看这两段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实际上它的结构呢是这样的。一个呢第一集呢就是讲的爱子是什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讲到有个原因因为是什么，第三个呢又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达到了一个什么目的，或者说这个爱子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地位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先从后半段去看的时候是讲了一个新造，如果从这个推上去的话呢，那前面呢就是讲的是旧造，就在当时在神跟创造这个万有，把这个万有之间呢就整个宇宙万有的这个关系，那么现在呢是讲了一个新造的这个关系，然后呢他这里把爱子的这个地位都有所说来，但是当然这里头也就说出来了，重点是说出了这个爱子是爱子的所事跟所做，以及最终就是说带出来的，我就说觉得就是说整个这本哥罗西书西书的那个一个围绕那一个主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基督是教会的这个元首，那这里就是把这所有的理由我觉得都浓缩在这个里，在这一段的经历里头。刚才说的那个这个讲到那个守身的弟兄也讲到了，就是说主要是地位上的一个对比。另外一个呢，这里从这段经文里头我觉得也是有一种就是说一个生与造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实际上从我们这里就是很自然的就排出来了，就是说这位神的爱子他与这个万有包括我们这些人他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差别，在什么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他是守身的，我们是被造的。另外一个呢，十五节指出了呢，这爱子他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其实我们在看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的时候，那里也说到，就基督本是神的像，就是说这里也告诉我们了，就是说基督他本身，主耶稣这个爱子他本身就是神的这个像，是神里面的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部分。那按照我们的人来说呢，我们知道创世纪或者我们刚刚是查过的以弗所书里头都曾经提到，我们的旧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然后在讲到新造的人的时候也说了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有一个本质的差别在这个地方，也正是因为这个差别就导致了这个爱子与这个万有包括与我们这个教会它这个新造之间一个本质的一个差别在这里，所以我们只能是服服在他们的服服在他的宝座的面前才能做到。另外一个呢，这里还有一个字，就是说守身的跟那个十八节的那个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首先复生的，实际上这两个字是一个字，如果去看的话，那就是说在旧有的万物之中，创造整个宇宙的创造之中，这个爱子的地位是首先的。那实际上这后头在对于新造这个教会这里呢，也讲出了这个爱子的这个地位，它不仅仅是教会的头，也不仅仅是这个教会的这个原始，它也是首先复生的，也就是说新造里头的首先的这一位啊，这样看起来就比较相对明确的。这个第二个呢，就是，然后呢，第二点呢，他就重点也谈到了那个，就是说，十七节的那个末了的，他说了呢，在万有，他是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我们知道这个后面呢，这个靠他而立呢，是讲到呢，就是说，在他里面能够有联合，或者呢，他最直接的意思呢，就是和他一起站立在那个地方。那问题是就是前面呢有一句话，就是说他说他是在万有之先，这句话的整个结构呢就跟我想起那个就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那里就讲到了，就是说主耶稣那里那边就讲了，就是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在旧造里的在万有的呢过去的那个状态之下，主跟我们讲的就是说他的这个存在是在什么时候存在的呢，他是在亚伯拉罕还没有的时候他就存在了，那就这个概念。而且这个存在呢就是他讲到亚伯拉罕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用的过去式，因为在人在万有里头都是过去的，都是有时间节点的，但是在主耶稣这里他是一位神，他是没有时间关系的，所以他是用的现在时。那这里也是同样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万有之先就有了 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啊，就有了这位神的爱子。那这是这就是我们这位爱子的这个地位表明在我们的面前。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次也比较抓住我的，就是在十九节他是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那这个就让我们看出来了，因为这个喜欢这个字是特别抓住我的。因为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在查其他保罗书信的时候，都讲到了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呢，就是很直接的，就是父乐意怎么样，那就是说最明显就是父都把他的儿子都给了我们，他还有什么不给的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父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中。所以说我们这个喜欢啊，我就知道就是这个整个一个具体的事情的发生，整个旨意的成就，这完完全全是出于父神的定义。所以人根本没有任何办法，人也没有任何人可夸口的地方。这是什么呢？这是神所喜悦的，他自己定下来，他就自己让这个计划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成就在我们的面前。那还有一个呢，他就讲了，就是说十九节就说他一切的丰盛。实际上这个丰盛呢，就是跟我们前面那个以弗所书我们弟兄信息里讲到的，就是说教会是他的身体，就是被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那个充满。所以说我们在查考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是特别抓住我们的，就是说神定义做这件事情，神也急着他自己的大能能成就这件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呢，在我们前面不是说从我们这些人身上开始，乃是已经成就在一个那一位真正的人的身上，那个榜样已经坐在我们的面前了，就我们已经有了榜样，在那个地方已经在那个地方能够坐上，然后就激励我们呢，能够跟从这个羔羊的脚中而行。我们只要顺服，让神来做工。这是以弗所书一章那边告诉我们的。那么这里的十九节这里他就告诉我们的，就是神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也就是说，父要成就这个旨意的时候，他实际上也做了一步了，因为他已经将他一切的丰盛充满在他的爱子的里面。让他永久的居住在他的爱子的里面。如今呢，他要把这个事情再做成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我们是谁呢？就是这个教会一个团体的新造的人啊。所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要顺服。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们当走了一条道路。
这里数学跑上来讲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当然不能看见有没有条件看见的意思，但我想不能看见要比没有条件更高的意思。我们罪人是不能看见神，摩西没有办法见到神的面，但是堕落之前的亚当，他能不能说真正的或者说说他是神是灵，天使也是灵。当约伯说到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那么也就是这个像不是外面的。当然约伯并没有生命，但是这是他里面的经历中的明白。那我想爱子是那个的彰显，不光是像登山变相上的那么一个彰显。约翰到了启示录还要扑倒，登山变相没有让约翰看见看见太多。所以我觉得他这里那个像，就像原来是摩成神儿子形象像聚会讲到的是 derived。那也就是说这个希伯来书说神本体的真相不是一个像现在复印件一个像，他是里面就是有多少看见，就在神儿子里有多少，在父里面有多少，神儿子里有多少。这不是外面的看见，这是所有一切借着经历生命也好什么也好。所以他就归格起来，就是道就是神，他就是神。我想这个看见可以值得一下留意。另外当讲到首生的时候，我也确实觉得其实圣经中讲我 我的爱子，我今日生你。其实每一次讲到这个时候，无论是希伯来书，无论是使徒行传十三章，都是指死里复活之后的。都如果从上下文看，但确实从箴言书里面看到，他是就是还在亘古中，就万有之前，我已被生出。那这件事，我是觉得在圣经中，无论是在创世以前的一个生也好，无论是道成肉身也好，知道今天引起很多人的一些的对这两个到底是怎样，我里面觉得主耶稣他就是在万有在一切被造之前，他的地位，我想这里他讲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神没有解释，神他在这里所解释的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什么，这个是他在万有中的地位，我想他是解释了。他爱子是神，就像起初神创造天地，神不需要解释，神就是神就是神。那他这里特别是讲到爱子的这个地位，我想基督是独一的，他是超越的，他是绝对的。我们今天，我想哥罗西书他们的问题就是人太喜欢用自己的理论、自己的逻辑去推怎么回事。今天对当初、过去的、永远中。他怎么是守身的也好，道成肉身这件事到底怎么也好，圣经就是不讲很多，所以我讲隐秘的是使徒耶和华，我们永远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对这一件事，就是当然他把你其中的原则，把主耶稣把爱子在万有中的地位，他是很清楚的讲明了。那么讲明之后，我想当要表明这个地位的时候，照理他里面是讲到靠他造、借他造、为他找，如果光为了讲明这个地位，我觉得只要借他找 by him 就够了，你们都是被他所造的，那还有什么好讲，受造之物其由那个罗马书里面受造之物那对造他的还能说什么为什么，所以如果那样的话只需要那个点，万有都是借着他造就可以了。但是他这里讲的是三个方面，我想前不久江弟兄在这里讲到老底家教会的启示被造，对老底家教会竟然把宇宙那万宇宙的元首这一点启示的那么全。那么这里也是我想而且过去弟兄们在读这三个字的时候都是把它看得很清楚，一个是靠就是靠他造的，英文翻成 by 翻的不准确，应该是 in 是在他的，就是 in him。 那么 in him 也就是说，我想当初江弟兄用了那一句话，他用了一个来建筑师 in 就表明一切出于他的思想，我关键是那句话，怎么样类的你是哪一类的，你必然设计造出哪一类，我觉得这句话是很关键，也就是说今天地上一切被造是在他里面，你今天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花，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实体，其实背后都是为着天上，地上先有葡萄树，先有天上的葡萄树，我相信才有地上的葡萄树。这葡萄树不是让我们光吃水果的，葡萄树里面是要表达那个葡萄树，地上一切都是影子。所以说这个是地上所有，而且我想另外里面有个范围，也就是神不是乱造，神一切，神可以造更多的其他的东西，神不造，一切都是为了表明基督而造的。所以说今天也就是说万有都出了问题，那是人的问题，神当初造整个的范围全部都限定在，虽然是造的那样的丰富，但是没有一样东西是表达基督以外的，我觉得。那么另外就是他这里当然借着他找是他找他是 architecture， 还有一个就是为着他找，我想江弟兄的时候用了一个比方是，就是说我们不光是那个 architecture， 我们不是我们就主，他还是 contractor， 他是建造，他还是 owner developer， 那也就是说目的也是为着他。那么今天为什么后面讲持定那个福音，为什么福音会出问题了？今天福音很多时候出问题就是把为主造这一点拿掉了，当中有一个原因，把是为我们的，所以福音最后为什么发生了很多的偏差，都是为了人的目的，为了迁就人，最后不断的变化。当能够看到爱子的地位，一切他是一个是绝对的，当然是他有那个绝对不可动摇的地位，另外是为他造的，也就是说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那么这个是当然是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的荣耀盼望，这没话好说。另外人在这位爱子的面前，一切都是为他造的，福音是为谁？福音是为了是神的福音，不是光为我们。那我想如果人这个角度那个问题拿掉了，或许很有一些的难处就不一定会发生。 另外当我想当这里讲到教会全体之首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了，就是他是使礼首先服生，但这个字跟前面首生的是一个的意思。那也就是说在这里强调，就像之前为什么能够从黑暗的权势能够转到爱子的国里面去，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权柄的变化，根据是生命的变化。你就说死而复活的生命，亚伦他大祭司他那个发芽的杖，他为什么可以带出权柄？因为有死而复活的那个表明在里面。神是让谁做宝座？是羔羊做宝座。神不是光凭他在，他是创造的主，他来来做这样的一个元首。当然神他本身是可以这么做，但神这里另外是显明他是战胜死亡。为什么他有这个权利？所以说叫他腓立比书说是叫万有因谁的名呢？说是为因耶稣的名。我觉得里面讲耶稣，他特别讲到因耶稣的名，有的时候用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他特别讲耶稣的名，也就是说是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所以才能死而复活之后，他才可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名都是都是赐给，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那我想这里关键是显明宇宙中最大的那个最大的最厉害的东西是死亡，战胜了死亡，所以他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权柄。不光他，当然说他是原始，是指的在万有的，因为启示录中启示录中讲到，也用同样的指示讲在是讲创造的问题。那么当他死里复生，在凡事上居首位，我想就不光创造，也是也是教会的，也是就是新造的，或者说救赎也好，新造也好，就是如今这个的权柄是借着这个得到。那么最后他是带到，又把他带到我觉得就哥罗西书这一点讲的比较明，带到宇宙的问题，人出了问题把宇宙也搞坏了。但今天是借着谁？借着主耶稣的血，使宇宙万有都跟神和好了。那么这里所以说为什么这里又讲到万有，那么也是跟教会，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的前提是教会先要能够得到。那么我想这里他讲到，当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有点会联想，这里基督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也他是神的表明。光你表明还不等于你有地位，我想教会有一天也要成为表明的，但不是基督的地位。那么另外在这里是讲到，里面是讲到是一些执政的什么，这些掌权的有权柄的都是怎么样，然后又是讲万有都是靠他而立。我想在这个当中就是也把基督在万有中行使执行权柄管理的这样一个点表达出来。那么将来头是怎样，身体也是怎样，教会什么目的，就是要来显，要来你不能说不能看见神之像，不管怎么说是彰显神的。教会干什么，也是执行，也是执权柄的。那个执行权柄的根据在哪里？是基督执行，能够执权柄。他的根基在哪里？死里复活。他死里复活根基在哪里？他做羔羊，顺服权柄。那么接下来教会要达到，要能够完成神给人的托付，也是借着同样的路。那最后达到，我想就是达到把万有都带进去。那么这里目的，他把万有先讲，然后接下来讲到教会。完这里他讲到叫你们与自己和好，完这个和好最终他说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到了后面会讲到完完全全引到一面前。完这个和好最终的目的不光是地位上能够和好，完这个和好是个和谐，这个和谐是个调和，也就是说到和好到一个程度，到协调到一个程度，就像第一章第十四节说的，说你们要欢欢，应该是讲对，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也就最后是一个调和，就他的喜乐全部在我们里面，他的忍耐都在我们里面，最后不光是地位的问题，最后是完全跟神调和在一起，就神也就是说基督是如何的，我们也是如何。最后但是这一条路是什么，我想整个哥罗西书还是讲的，所有要达到这些的路也要把万有也好在我们身上也好，唯一的他表明一切都是基督做成的，因为除了他所事之外唯有他所做成，而且把那条路也带出来了。
我想这一段呢就是讲到 这哥罗西书的那个特点，就是讲到那个基督就是一切，也是一切之类，就是讲到他的那个优越性，就是说你不能他就是唯一的。然后呢他讲这些的也是我们提过，就是为了当时那些的异端他们觉得基督并不是唯一的。然后呢也说到我们可以借着基督入门，但是呢我们可以靠人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把它补满。这个就是说当时的一个异端邪说，把神的儿女们把他们引到一个错误的那个路上面去。所以在这里就特别提到刚才我们弟兄都说到就是这里呢就是说到这个守生了，就是说这个是他是优先的，就是讲到就是不是说他是被造的，就是他是就是说这里那个守生的那个有好多的不同的解释，但是呢这里呢是特别是指到他那个这个就是他的那个超越的那个地位，那个优先的，他是在一切万物一切的事物之先就是讲到他这样子的一个超越性。然后呢在16、17这里都提到，刚才我们弟兄都交通过，就是靠他借他为他在16节那边还有17节也说到靠他，20节也是借他。所以你在这里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主的那个这个优越性。我想呢就是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为他是比较容易明白这里说到那个靠他还有借他，在箴言那边提到就是这个，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世界万有都是靠他或者是借他。他在箴言8:30那边提到，就是他是一个就是那个公司那边我想张弟兄也提到啊，这个基督就是一个 contractor， 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建筑师 architect， 就是一个他是一个 contractor， 也是一个 architect， 就是有两方面的所以呢我他在这里就是8:30那时我在他里面为公司，就是这里提到。所以呢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什么他这里说到是借助他做的然后造的。然后呢希伯来书那边也提到第一章就是说到就是第二节那边就是又早已立他承受万有，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然后呢就是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在这里就是提到，当然这里的命令就是指到神的话。所以这个世界这个万有它的出现呢是怎么是借助它了。我想在这里就提到有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是它是借助神的话，这个神就是命立咒立，就是在第十一章也说到嘛，就是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所以在这里不，就我在读这里的时候，他说借着他是怎么去来借着他了，就是他的话，神的话，就是在希伯来书 那边提到，所以在这个哥罗西书那边提到就是神本性的一切的，神喜欢一切的丰盛就是住在基督的里面，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就是神的那个发表，就是为什么呢？他是有那个这个超越的那个地位。然后在23节那边也提到有一个就是提到就是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只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福音的执事。这里第一章提了很多很多次提到这个福音这个字，就是那个 gospel 这个 good news。我想呢，这个不晓得是不是他当时的理学，当时的一些的这个，就是说但是呢，这里说到的这个福音呢不是一些的道理，不是那个福音呢，乃是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呢，在这里的，如果你就是说这里这个只要在英文就是 if， 它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些的事情上面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根基稳固，这个根基就是指到主他在十字架所做成的。如果我们在前面就是讲到这一段就是讲到基督的所事，也讲到基督的所做，就是说在这个根基上面呢，我们如果我们就是就能够在就是在主基督所做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能够坚定不移，不只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然后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我想在这里就是特别提到这一点呢，就是说这个福音除了就是讲到除了就是第一章除了讲到我们的基督以外，这里也讲到那个好多次提到那个福音，这个福音呢也是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自己，就是说他这里就是说在访问这些的就是哥罗西的人，也是向着我们来说的。如果呢我们在这个根基上面我们是稳固的话呢，我们怎么可能呢被这些的异端这些的邪说来引到一个不正确的方向。因为呢一切都是在基督的里面就是在这里这一章里面就很清楚把它说明出来。
我要强调的两点都是大家已经交通过了。那个第十五节哪里他说爱只是呢不能看见，这个中文翻译的比英文好，英文是那个看不见，不是看不见，就不能看见，根本我们不能看见他。神不能看见的神的像如果大家有看江继松那个新约启示的基督，他有一段话把这一节圣经解得很好。那个像他说在就是希腊文的那个 icon E-I-K-O-N， 就是我们应该英文的那个 icon 那个不是光是一个 picture 一个图片，而是一个完全那个形象就完全能够代表那个原来的这个原来的意思这样。所以希腊文的跟英文的都是 icon 的那个字。 而且他讲那个手生的，刚才大家也说，他江弟兄就用几个英文的解释，他说当然我们都知道了，不是继续的先后，不是这个人是长子，你说如果是长子是首生的，后来就跟着一定有了，但是这里不是说着那个继续的前后，这刚才也是大家弟兄们都讲过了，就是那个江弟兄用了 priority to 超过上这一切的，还有一个 sovereignty over 超越过，他用这两个英文来解释这可以是这样，就是在所有的这里就中文就是万有之先 prior to all creation， 如果是在万有之先，他就不在那个万有万那个被造的里面了，所以如果有些人将这些圣经讲说那个埃及也是被造的，根本解不通的，你根据那个希腊原文来讲也好，英文的翻译也好，你都知道没有那个意思所以这一句话在新约启示的基督江弟兄讲了有一段话蛮好的，如果你家里有可以看看哪一段话还有刚才就讲到那个十六节那个靠着他在大比圣经里面就明明是用 in 在也是根据原文的本来的意思，就是 in him 在他里面，然后下面就是 by him and for him 借着他为着他，那个怎么江弟兄说翻译英文的那个时候没有用 in him， 主要的因为好难解释，怎么他们能够在这个人这个爱子里边来创造，如果你看那个大比的英文那里有解释的，在原来的意思就是在这个人里边创造，就是这就他所富有本来富有的能力哪里出来，把他一切的本质那个 character 都赋予那些造出来的，所以造出来的一切呢，就是成为他所不光是他做出来，而且是把他自己所有的那个本来有的那个能力了品格了都放在里边那个英文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我想如果就是用中文有翻译也都不容易了但是他的原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然这一段话很丰富你就看见主要就是说万有都是在他下面，他超越在这一切那个万有，你看天上的地上的看得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组织的所有你能够想到的那些一切万有都是在他下面都是为他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你就这样我也可以看见圣灵哪里就是想把他那个超越一切以上的那个尊荣那个荣耀那个崇高来表达出来我刚才跟王弟兄说这一段话我们看起来应该不是很难懂但是你要把你可以领受的讲出来就不容易，我觉得很难，但是这个就是我一点点的领会。
我们读哥罗西书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就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十四节，那里好像是一个很明显的隐词。这个隐词这个中心点，就是说出神是万有的祝福的源头。所以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哥罗西书这里提到关乎神自己，就是指着父自己的这话是比较很突出的，在其他的书信上面经文上面都没有在哥罗西书那样明显而突出。但是这个明显和突出就不是哥罗西的主题，而是哥罗西的引言。那个从这个引言呢，就引出那个主题。所以我们上一次读到十四节的时候，就留意到了神的启示，就从神是祝福的源头立刻就转到神的儿子的身上。所以我们说一切的起头是神自己，但是神怎么把他自己所起头的那一个意念也好，丰富也好，那个实在也好，做成在神所做的万物里面呢？十四十五节就一下就引出来，在爱子里。那这样就把整个的那个交通的信息就从父的自己转到子。那以后我们一直看到底都是围绕着子来说话。而我们曾经特别提到神是一切的源头，但是只是神把他所的所有做在万有的里面的那一个方法是神的儿子。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把他自己整个做工的设计到做成，在哥罗西书里边说的非常的明确的，我说在那个次序上面说的非常的明确。我们要是读箴言，刚才我们弟兄读过那里，我们是知道在创造万有之前他是工程师，但是工程师的那一个设计是根据什么来呢？哥罗西书就给我们看到是根据父来的。那所以我们一再的说明神是一切的源头，基督是神要把一切做成在万有里面的那一个方法。那好了，现在我们就马上就碰到了神的爱子怎么能成就神这样的一个定规呢？所以从十五节开始我们就更多的看见子是怎样的在那里表达父。一些很具体的话弟兄姊妹们都交通过了。我们如果仍然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的那一句话，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那这一句话就把哥罗西这里所说的一大堆的话很具体的就说出来了。你要知道父，你怎么可以知道父呢？你看子啊，当然是因为子曾经成为人，来到人的中间，也做了许多的事情，也带出那个救赎的果效。无论从子的所作，或是从子的所事，或是从和主的所作，你都能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但是在哥罗西书的里面呢，他就更实际的、更具体的把子怎么代表父来说的很清楚、很完备。那当然翻过来也就是说到主是怎样的显明他的自己和他的所作。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如果我们往更深一层去追，我们很清楚的能知道神起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从正面来说，是发表神的荣耀，来执行神的委托，权柄上的执行。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那一个事实是什么呢？是神要对付并且要结束那个黑暗的权势。我们平常是注意到神造人的目的的那个正面的那个表达，而比较忽略神造人的时候那一个另外的一方面的那一个要求。但现在我们来到哥罗西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领会这一点的意思呢，就更加清楚了。那当然从正面来说，神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借着他的儿子赏赐给人，但是同时呢，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被高举而结束那个黑暗的权势。那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认识上面补充进去的，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神造人的时候，人在神那永远的计划的里头，那个地位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如果只是为了发表神的自己的话，那么我们读诗篇上面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也已经很够了嘛。你把人加进去和不把人加进去都不能抹杀那一个事实。今天下午我在那里听看一个吴弟兄传给我的一个信息，我就是坐在那里，耳朵是在这边听那个电视上出来的，眼睛很自然就透过窗外就看到天上，今天这个天色真是蓝天一片。你在白天的时候你就看，哦，好漂亮的蔚蓝的天空，你除了蔚蓝以外你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它上面只是蔚蓝色吗？在城市里面常常忽略着这一个观察。以前在农村里面生活的时候，一到晚上就看到满天都是星斗， 我们观念里面也是看得满天都是星的，但是在包间里面你什么都看不到。你看不到不等于那里没事物，事物多得很。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时候，一面看到他在正面所表达的是什么，同时他也给我们看到在隐藏在里边的又是还有一个什么的目的。感谢我们的主。那因此我们留意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才注意到爱子是能他不能看见的神的像，是守生的在一切以先，这一句话所表达的究竟是什么的一个内容。我们感谢神，弟兄姊妹们在交通从不同的方面来把这个话的那一个宝贝丰富的那个都给带出来了。但是这一句话在教会历史的里边是曾经引起很多很多的争论，一直争论到现在的，就是基督是不是受造的。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在灵会上面也带到那个很明显的那一个意思的上头。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撇开你怎么去说那个投生的意义。当然那个投生的意义很清楚，已经给我们领会到那一个所表达的那个意思。我们只是撇开那个投生的那个意思来看这里，因为这里的引起许多辩论的话呢，是在这里文字上所带出来的一点难处，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因为这个话如果你从他这个文字上面表达，那希腊文里头那个表达如果正面的而不是正面的，只是从字面的来留意的话呢，他那个话是这样说，爱子是爱子是在受造的万物的里面的首生的。那如果这个话一摆出来，的确，你怎么解释它？它在万物里面，它是受造万物的里面是首先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一些个问题。头一件事情我要说出来的，那叫圣经的文字的里边是没有标点的。那所以这一句话，如果你用假如可以用标点来表达的话，起码它有两个表达。一个表达就是首生的一个 comma， 然后再是另外那一半，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就是成了两个意思在这里。如果这两个意思是很清楚的，那根本就不发生那个难处。我们读大彼得圣经呢，他是这样下标点的，他是 firstborn comma of all the creation， 啊，没有标点。那我不晓得从哪一个地方看到这哦，我是从一本直接从原文翻译过来的那个那里看到。那如果这一个事实是可行的，那我们很清楚就看到那个问题来。 是根本不是不可能成为问题的。就算我们不用那个标点来把它分开，就在这一段真经文的里头，我们也能看到，是他那里是首生的 of all creation。 但是这个意思，如果光从字面上来看，好像他就是在所有被造之物的当中的首生的。那可你把它摆在被造的里边呢，好像也摆得进去。大家弟兄姊妹们，你细心读一下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个他在希腊文的里头，那一个 of 这一个字，不是一般的希腊文里边的那一个字，是很特殊的另外的一个字。那这个字你把它翻成 of 是可以，但是如果我们看中文这个翻译呢，我个人的感觉上面是觉得是翻译的蛮好。说在万有，在一切被造之物中，这一个表达出来呢是有，但你怎么去印证它呢？弟兄姊妹留意了，下面整段的话都是在那里印证这一个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是什么意思。而绝对不是说这一位神的儿子也是被造之物当中的一个，不过他只是最早的被造出来，后来才神把生命给他。没有，因为在撒文我们看到，我们从撒文我们就看到了，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那个撒文怎么连进去的呢？因为这个，因为这一个转折词啊，就把上文的那个事情来说明了。他怎么是在万有当中是首生的呢？就说出没有万有以前，他就是生出来的，然后就把万有造出来。所以才有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一个话的转下来。那因此我们一看到一转下来以后，弟兄姊妹很清楚你就看到了，在文字上已经把基督是被造的整个的推翻了。因为万有都是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一大堆的都是靠他造的。那这个靠他造的，刚才弟兄姊妹们都已经提到了，不过我用最简单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说法，万有都是他的，是他因他的设计而被造的。那这是第一点。啊，这个设计就包括他怎么起义，怎么产生那个要求，怎么来做成那个整个的蓝图。那这些全都包括在这个部分的里头。那么这个部分的里面所包括的呢，就是真的是天下地上的万有，有权柄的没权柄的全都包括在里头，一切的事情都包括在里头。那然后就来一个说明，这一切万有都是靠他做的。那跟上面借着他做，就是用另外一个说法，上面的那个靠他做的是根据他，现在呢靠他做的 是凭借着他，这是说到功用的问题，也许也可以说是那个做功的方法的问题。上面的那一个是设计，现在这个是施行，设计是他，施行也是他。但更重要的那个点还是底下的那句话，并且也是为着他。那用通俗的话来讲，结局也是他。啊，当然也是可以文雅一点的说，目的就是他。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说借着他的爱子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叫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叫我们叫我们得蒙救赎。那罪过得以赦免，得蒙救赎是怎么来的呢？就说到这几个了，借他，靠他，为他，这几件事情。在希腊文的圣经里边，这三个应该说算是 preposition 了，是吧？是三个不同的字，所以中文翻出来也是三个不同的字。英文有两个是用个 by， 但是在原文的里头是三个不同的字。三个不同的字就说出了，一个就是作为根据，一个就作为那个过程，一个呢就是显明那个结局。特别在显明结局的那一个词呢，他们用的是一个 EIS， 如果把它翻成英文就是等于进入。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奉主的名聚会，什么说呢？他如果直接的翻出来的话，我们聚会是进入主里面。那常常我们说我们聚会不是只是在那里聊聊天，来在那里听听道，或者是在那里做这个那个。聚会那个实际的那个要求，乃是说我们借着聚会叫我们进入主里面。什么意思呢？认识他，经历他。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因此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很显然的看到神借着爱子怎么来成全他那个做万有的源头的那个事实。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然后呢，接下去就做更细一点的那一个描写这位爱子。不过简单的来说，就是说到两件事，一个他是创造的主，一个他是生命的主。所以那里就说到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了，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那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了，从创造就引入生命，他是创造的主，万有都是根据他而有，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那为什么他是全体之首呢？他特别就提到了，他说原始是仍然是对称上面，他在万他 万有是靠他而立。底下呢就说到了，他也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一位创造的主和生命的主，两个事情都是发生在神的儿子的身上。这个就是关乎神的爱子的所作。那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说到主的所事，他是创造的主，他是生命的主。说到他的所作，他把万有显明出来，他把生命不但是显明出来，并且也赏赐出来。那因此这两个事实，那所以呢，神就在那里宣告一个事实，他就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常常说神是高举他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这他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只是这样一个见证呢？不仅是那一个见证，更重要的是，那哥罗西书这里说得很清楚，他借着神的儿子的所事和所作来显明他为什么神把他高举在万事上居首位。那这个在万事上居首位，就引出撒文的那个很重要的话，那一个话也就是哥罗西的主题的那一个动机。我们都知道哥罗西的主题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或者说教会是基督是生命，这两个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是什么呢？是注意到神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一面是因着他是创造的主，同时他也是赐生命的主。那这他赐生命的这一件事情呢，这里很重的就提到他在肉身里边受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个和睦，然后就把人和神中间的那个关系调整到完满的地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所以下面就特别要提到一件事情，我想也是我们读哥罗西书的时候要留意的。我们刚才说我们与神和好了，但哥罗西书给我们看到的呢，不单是我们与神和好，是包括万有也与神和好。那这个事情就要回应到罗马书第八章上面所说的，一切被造的都浮在虚空之下，在那里等候什么呢？神的种植显现，好叫他们也一同可以享用那个种植所得的那个荣耀的自由。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爱子的所作带出的那个蒙恩的那个范围是那么的大，而这个范围是那么的大呢，就和我们在神面前蒙恩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这也呼应了 以弗所书里边所提到的，我们这些人成了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那么当我们留意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下一个结论了。神所要做的一切，那对不起，应该还要做，再把底下的那一个所说的，叫你们与自己和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那这个就是说出了人与万有与神和好的那个实际。那当这个实际显出来的时候，好了，引出哥罗西书的那个动机了。那个动机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要基本上是在高举基督来对付一些基督以外的所带来的人的思想感情上面的骚扰。但是在没有说到那些具体的情况以前呢，我们留意了这一个留意是很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呢？那就是23节了。他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自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哥罗西书的动机。那个动机就是说，你要对付那一些叫人走歪路的那些人事物的时候，怎么样你可以做成呢？留意了，回到福音的上面去，要恒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什么坚定不移呢？总结一句话来说，不要失去福音的盼望。我们感谢神，这就带出哥罗西书里边所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怎样去留意基督的福音。那刚才弟兄的交通的里边也特别提到了，我们平常说到福音的时候是比较着重在我们从神那里得什么，但是到了哥罗西的时候呢，神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全面的去认识福音。不单是我们自己从神那里得什么，同时也看见神借着福音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那一个结果，让神也得着什么。那当我们这样子一来留意到这个这哥罗西书这里所提到那个福音的盼望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明显的看到了，这个福音的盼望不单是我们在神面前得着拯救，而是万有也因着我们得拯救而得着完全的释放。那我们如果很紧的来抓住这一个福音的指望，那么我们在应付一切对付主的事情上面，我们是有路一直走到底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说在末了再提这个福音，不但是传给天下普天人去听，也是我保罗服侍的那一个内容。那保罗服侍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做一个完全人，好让神借着人到神面前的恢复，把万有也带到完全的释放。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我们是在盼望，我们读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被带到神这一个目的的里边来，让我们很真实的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来成就神的永远的旨意。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为什么会突出这样的一个提不出来呢？因为什么时候教会能以基督为元首，那也就是神做工的安排，走到完成的阶段的第一步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关节的上面。我们不仅是得救回到神的面前，并且我们也成了神成就他永远旨意的那一个关键。我们感谢主。